好，大家晚安。
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耶稣受难的叙述，在马尔谷的福音，我们已经到了26章47节。马窦福音26章47节，马尔谷只有16章啊，没有那么多章。谢谢关医师的纠正啊。马窦福音26章，我把这一段念一下，从47到56。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上一次结尾就是三元祈祷嘛，耶稣准备要开始要去接近这个来抓他的人，他还在说话的时候，看那12人中之一的犹大斯来了，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由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口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犹大斯一来到耶稣跟前，就说拉比你好，就口亲了他。耶稣却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他们上前向耶稣下手，拉住了他。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伸手拔出了自己的剑，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遂对他说，把你的剑放回原处，因为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给我调动12军以上的天使吗？若这样，怎能应验经上所载因如此成就的事呢？在那时，耶稣对群众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付强盗，我天天坐在圣殿内施教，你们没有拿我。这一切都发生了，是为应验先知所记载的。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好，这是耶稣被逮捕的一段故事，怎么样被带走。这故事当然是紧接前面三元祈祷嘛。三元祈祷的结尾时候，耶稣说去吧，我们走吧，那个出卖我的人已经来了，一直来抓我了。好，接着就是讲下面这个情况，就是还在正讲话时，那么就来了，来了。那马窦这段叙述呢，基本上还是跟随着马尔谷的版本。那他只是增加了一些耶稣讲的话。在马尔谷里面，只有一句话，耶稣对群众们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付强盗一样，我天天在你们当中，在圣殿里施教，你们没有拿我。但这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这是马尔谷的版本，马尔谷14章48到49节。那这边呢，马窦呢，因为加上了这个耶稣对犹大斯的话，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第一个加上去。然后是对那个用剑砍伤了别人的那个门徒，也就是说把剑放回原处，因为呢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给我调动12军以上的天使吗？如果这样，怎么能应验经上所记载的应该如此成就的事呢？特别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讲到这个求天主父调动天军啊，多少呢？12军，很大啊。一个军呢，就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军营呢，一个单位，一个那个军营单位啊，这个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比喻里面，耶稣要驱魔，问人叫什么名字，我们叫军旅，对不对？它是 legio， 就是一个军的意思，表示非常多的鬼的意思，一群。这边有12军啊，不得了的一个数目。那天，所以耶稣可以调动天使的这样子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段话。那这些所加进去的话呢，就是在这么一个黑暗的时刻，耶稣被捕啊。在这么最最暗淡的时刻里面呢，那么马窦呢就传给读者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耶稣呢完全不用暴力，完全不用武力啊。那当然还说这是经上的话，必须实践啊。经上的话这边说啊，这个第54节，那么如果 耶稣这么求了，那么经上话就不能实践了，对不对？那五十六节又说这一切发生，所以经上都实践，就是应验了，很强调这个经上的话。我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知道马窦好几次用这样的话，不过这边他并没有讲哪一段圣经啊，他只是笼统的说，其实他所讲的就是非常清楚的整个的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必须发生的事啊，就是天子的旨意的意思，整体的整个的旧约里面好几次，比如我们读过的这个上主受苦仆人，或者读很多先知的话里面，不同的地方都讲，这边就不再引用一个特别的一处，而是讲整体的，用这个经上的话来表达天主的旨意必须实现，现在耶稣被捕以及他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是天主决定的。好，我们这边看见就是耶稣的话也显示他本来是超越一切的，就是他可以有能力跟天父直接来往，那么但是呢他却绝对的服从天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耶稣呢一方面因为人的态度他也哀伤，你想他那个话是很难过的，对犹大师说，犹大师来亲吻他作为记号，本来这个犹太人就是相见面了，就是互相吻颊，这很正常。今天还有这个各种类似的风俗，就是问候嘛，表示友谊的意思嘛，意思说朋友啊，朋友，你来做的事你就做，很清楚是你还要，应该算是耶稣最后一次的提醒，你还要做下去吗？啊，你看他做啊，所以他在这么看你，他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过自己所选的门徒当中到这个时刻了还不能够回头，但是另外是他更知道这个历史必须实现了，所以耶稣就一方面容忍了这个犹大师，当然是难过的，但他是很清楚的自愿的，这些话都显示他都知道，他是有绝对的超越性，那他现在能够继续往前走呢，因为他明白经上的话必须实现，意思是救援的历史必须要成就，所以耶稣是很有意识的走向苦难。不过呢，门徒们不甘心啊，所以他们就有那个想要企图阻止嘛，啊，这个拔剑砍去这个耳朵的一个大司祭的仆人的耳朵，就是这个意思，是为保护耶稣一样，好像怎么样，就是要拔剑决斗的意思啊，这是第一个。很清楚这是不愿意的啊，不愿意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个耶稣因为阻止他们，那最后呢就是门徒们通通跑了，跑光了，就很清楚显示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行动，或者他们就怕啊。一开始他们想的都很勇敢的啊，就是要像是义气一样的为跟耶稣在一起啊，耶稣既然禁止他们，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完全不懂，他们发现这么样一个危难情况害怕就走了，因为怕就是表达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现在所选择的行动。我们还记得马古福音呢，记载有一个少年人呢跟着耶稣去，然后别人追他的时候他逃跑了，对不对？连衣服都撇掉，对不对？这段话这个马窦把它删掉了啊，删掉了，就是很清楚马窦要表达的是呢，这个现在耶稣被捕，门徒们全都走了，连有人想偷偷的或者是胆大的稍微的试试看跟随都没有，而且这个结尾是非常的干脆的。另外也可能那个马古那个年轻人大概不属于门徒团体了，可能不知道，但是可能比较好的解释就是很清楚的一个强烈对比，耶稣现在是一个人面对他下面的命运这样子。好，我们看到一开始啊，这些来逮捕耶稣的群众呢，是司祭长跟民间的众长老所派遣来的。那么我们在前面一开始26章第3节就已经讲了，司祭长跟民间长老聚集开会要抓耶稣，啊，就是很清楚回应前面的26章，这一章一开始的就是他们就聚在这个大司祭的庭院里面嘛，对不对？就是好像他们一直聚在那的味道，这种感觉了哈，一直聚在那一样，一直涂抹。现在他们真的是这些人，他们派来群众，那因为犹大师的愿意合作，他们开始这个机会来逮捕耶稣。那么这个47节基本上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引言，让这一段叙述可以开始，这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叙述的框架。那么讲完了这个人以后呢，接着马上就是整个重点都在耶稣身上啊。首先就是犹大师按照约定的记号来接近耶稣，当然他的行动就是出卖啊。那么他亲吻耶稣，然后称呼他为拉比，本来他就是习惯的称呼方式啊，就是。那如果用我们中国的讲法的话，就是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那不得了的一个行动，居然这样子来用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情感的方式来出卖自己的老师，是犹大师的行动。耶稣这边就是非常难过的，还是称他为朋友啊。当然，这个是让我们想起他们刚刚还在一起怎么共进晚餐嘛。本来是最后晚餐，就是一个团体非常亲密的团体一起用餐的，用餐之后你看有这个三元祈祷，那么现在呢，犹大师就完全变了个人。其实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张力我们要放在心上的，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因为有的说要一口气把它读完才有这个感受，我分了好几段读都忘了，他这个是紧接着发生的，这相隔时间大概没有两三个小时啊。吃完饭耶稣祈祷，然后呢就把这个面临这个被捕犹大师把他出卖，这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事情啊，这很难想象的啊。刚刚还跟耶稣一起用手沾饼吃东西的人，现在用最亲密的那个行动来把耶稣出卖掉。耶稣的逮捕的情节是这样子描写，大概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想好，这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出手了，用剑砍了那个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的耳朵。好，马古的版本说站在旁边的一个人拔剑，没有讲这个人是哪来的啊。马窦呢就说得很好，耶稣门徒当中的一个啊。那若望福音更知道是伯多禄，就很有趣啊，一个一个。而且呢，若望福音还说了这个仆人的名字叫马尔和，名字也知道啊。我跟各位介绍过的，我说这个福音啊，就是越晚写的福音知道的越多，就他们有这个渴望把一切不熟悉的因素都补进来啊。所以马尔古本来只是一个人，马窦变成那个耶稣的门徒当中的一个人，马若望变成伯多禄，就那个倒霉鬼啊，那个倒霉鬼。那个耳朵里可能叫名字马尔和，耳朵有没有治好呢？有没有治好呢？有治好，是路加写了治好了，别的福音没有写。你就又看见福音的不同，就是、路加的福音一直讲天主是仁慈的嘛，当然耶稣也是仁慈的，耶稣不要伤及无辜。这个病势可能也不见得怎么样，耶稣把他治好了，别的福音没有啊。好不好？你们因为你们都读过四部福音，都读过，所以你就知道有这个事情。那谁写你不知道，应该要分的啊。所以你再跟各位提，如果只有路加福音才有那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只有路加福音才有这个善心的那个父亲啊，接受当子回头的父亲的故事的比喻，只有路加才把这个耶稣的教导呢讲成了你们的父是慈悲的，你们应该跟父一样慈悲啊。这些话整在一起，你就看这个福音的写作是前后一致的，他没乱写东西啊。我们呢不要乱套，不要乱套，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很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有人拔了剑，砍了一个来逮捕耶稣人的耳朵，你看四个福音作都写了嘛，但版本就是有点不一样。你说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但是就这么样的广泛流传，但在发展当中，在传述继续的讲下去过程里面可能会变形，或者有人去研究可能知道更多，但是那一定有一个最深的历史核心发生了。这小插曲我们想应该真正发生过的。好，然后呢耶稣这边就说了嘛，他说你想啊，就告诉这个用剑砍的那个别人的，你想难道我不能吗？怎么样？那你想啊，说你们以为怎么样？你以为怎么样？你们以为怎么样？这些话在马窦福音里出现非常多次啊。马窦福音17章、18章、21章、22章跟26章都有。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这边是26章的第53节，我们看26章的下面66节就好了。 你们以为该怎样？啊，就是大司机问你们以为该怎样？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些话啊，是马窦特别爱使用的一句话。啊，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所以我们想这边，所以你可以明白这段话哈、啊，关于这个天使啊调动怎么样？马古没写嘛，这应该是马窦的神学灵感加进来的。马窦他所要传达的是很清楚嘛，是耶稣是超越的，耶稣跟天父是在一起的，耶稣能够求天主父，但他知道他前面已经做了三元祈祷了嘛，对不对？他已经知道了哈，他要执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就接受了，他不求。那这个我父啊也是一样，马窦特别有的一个形式。好，那么耶稣就是出手制止这个斥责，应该是责骂这些用剑砍人的，因为他自己在山中圣训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不要抵抗，有人拿你内衣外衣也给他，连兵走一千步，应该走两千步。所以耶稣实践他的话的，好不好？我一直跟各位建议，就是慢慢练习啊，就是在圣经内懂圣经，在一部作品里面懂这一部作品。啊，我们中文讲的就是已经解经嘛，就他作者本身解释他东西的，因为他是前后一致的，这是写的非常好的一个写法这样子。好，那么这边讲的一个十二军天使，当然是耶稣可以调动，他不用，所以很清楚呢，是耶稣他自己主动放弃这个暴力反抗的。所以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呢，他立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让后来的基督徒在面对迫害时应该学习的啊，所以在面对迫害时的基督徒应该要明白啊，就是放弃暴力啊，放弃抵抗，要服从天父的旨意。好，但是他说就是不用暴力对抗，但是怎么样，是非对错还是要分的。啊，还是要分的。所以后面五十五节里面一句话就是：你们拿着刀剑棍棒来，好像对付强盗一样。我不是强盗，这个意思。我不是强盗，我想这是一个，就是伦理性的，就是所谓的是非曲直的这个反抗，这是要有的。但是呢，不是用暴力。啊，后来我们知道，在近代历史是甘地发挥的最到极致嘛，对不对？根据他其实，因为他是因为读了福音呢、啊，很简单了、啊，不用暴力，无论如何不用暴力这样子。那么五十六节里面说这一切会应验经上的话，就跟各位讲了，并不是某一句特定的话，而是呢旧约的预言、先知的话，应该发生的事情，必须发生的事情就要发生。这个是这边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在初期教会里面呢也是非常盛行有这种观点，这一切都是天主所决定的。好，那么五十五节里面耶稣的话说，我过去啊一直在圣殿里面教导，天天在圣殿里面施教。我们知道从耶稣啊融进耶路撒冷城以后，他就在圣殿里面施教，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里面已经报道过了，耶稣在圣殿里面施教。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一章一开始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故事，然后呢二十三节呢耶稣进了圣殿教训人，对不对？这是看，但整个的从二十一章以后的叙述，其基本的预设都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很清楚。耶稣呢就是现在呢来用这句话指责逮捕他的群众，这可以看为是耶稣他唯一的反抗。就是我没有错，那你们当时就应该抓我的，就是我当时讲的话哪里有问题、哦、犹太人在圣殿里面施教，有任何地方不尊敬，那圣殿警官要出手的，要维持秩序，要把这个妖言惑众立刻抓起来，毫无疑问的。那你说你们没有抓我，现在呢怎么样？先把我当强盗来抓，这也是讲的，这是不对的，不对的。耶稣这个是他唯一的反抗。那现在呢，当然知道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时刻， 人来抓他了，那么真的他的苦难的时辰现在就开始了。所以呢，初期教会呢对于这个时刻当然是有非常深的感受，他们的描写上面呢也是非常强烈的，包含怎么最后的门徒们都把耶稣撇下逃跑了。你可以说这个让整个的场景变得更黑暗啊，耶稣现在就是必须一个人面对一切了，再也没有任何的人跟他在一起。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是一个舞台剧的话，一定是灯光全黑的，或者慢慢暗下来，就是这个味道。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当然就是，当然这边用文字来表达那个心理的画面，我们得尝试去了解。这是我们在读东西的时候，因为故事书嘛，我们读故事书应该有画面的啊。那你既然在画面里面，基本上大概就懂这个内容了。好，那么下一段，耶稣开始在公义会上面接受审判。我们看57节。那些拿住耶稣的人把耶稣带到大司祭盖法前，经师和长老已聚集在那里。伯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庭院，他也进到里面，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司祭长和全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要把他处死。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但没有找出什么。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说，这人曾经说过，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在3天内我能把它重建起来。大司祭就站起来对他说，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却不作声。于是大司祭对他说，我因生活的天主启示命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墨西亚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并且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你们以为该怎样？他们回答说，他该死。众人遂即向他脸上吐唾沫，用拳头打他，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说，墨西亚，你猜猜看是谁打你。好，这是耶稣在公义会被审判的情况，结局是他被判了死刑。关于这段经文呢，这个学者们有很多争论，特别是历史性的争论非常多。譬如说，到底这个审判是在半夜呢，还是在天亮以后？这个争论非常多，不同的福音，不同的写法。这个东西呢，并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重点，我们就把它就放下不表。我们眼前呢，基本上我们就是跟随这个马窦的福音的内容。他马窦呢，基本上跟着马尔谷，这是呢初期的基督徒团体对于这个事情啊他们的表达。当然，他们当时在写，他们所强调的是耶稣这个人，以及耶稣在面对犹太法庭时的态度。所以我们基本上把注意力就集中在福音的叙述里面。马窦他把马尔谷的这个经文呢有一点点跟动，不多，但是有啊。譬如下面的东西，那么59节很强调大司祭跟公义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啊，先讲出来，马尔谷没写，是马窦加上去的。然后61节记载人们就说，诬赖耶稣说，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啊。那这句话呢，比这个马尔谷14章的话就简单的多。那么马尔谷还说这一座用手建造的圣殿啊，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强烈的对圣殿的一个贬义的语言啊。马窦没有，他比较缓和，因为知道跟各位解释过了，马窦我们从这整体的看来，他的读者呢，他的对象基本上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对圣殿还是有情感的，他写的比较缓和这样子。那么马窦呢，在叙述大司祭站起来审问耶稣时啊，那么他说因生活的天主启示来命令，非常强的一句话啊， 这是马窦特别的，当然逼着耶稣必须讲话。但是那么耶稣的回答呢，马窦加了一句话，从此啊，从现在开始的意思，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看到人子从天上降来啊。第六十四节这个从此这个字是马窦加进去的，很强调什么末世性的行动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开始。好，然后呢六十七节最后面有人开始那个嘲弄耶稣啊，这个一些叙述方式嘛，这个马窦一点都不一样，这当然并不是很重要啊。整体而言我们看见是马窦有强化啊耶稣的为自己的证实，肯定他是墨西亚啊，肯定他是。那么也强调什么，马窦跟这个来抓马窦所叙述的耶稣跟公义会的对立情况也变得比较强烈，这是简单的看给一些差别。那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先看五十七到五十八节呢，是一个情境的描述，就是从这个前面的三元祈祷的场地，耶稣被捕，现在被带到那个被带到大司祭的家庭里面来，庭院当中，这个过渡的情况。五十九到六十二节是关于这个见证人的审问啊，法庭里面审问问证人啊，问证人。然后呢，六十三、六十四节呢，大司祭非常隆重的审问耶稣，耶稣呢也因此他就回答了几句话。啊，六十五跟六十六是判刑，耶稣犯了亵渎天主的罪啊，他判了死刑。最后呢是人们嘲弄耶稣，我们分这几段慢慢的介绍。首先看五十七跟五十八节。大司祭盖法的家在圣经里面的定段当然就没有直接说，那传统里面说，我各位去朝圣过你还记得，就西中门一出门口，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别人讲在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基民博多路堂的地方，今天大家不太清楚在哪里，基本上一个讲法是在西中山上，在这个西中山门一出门以后，那边就是一个大的庭院，当时盖法的家。我这个东西是今天已经无法百分之百定断了哈。那公义会呢是犹太最高的法律机构啊，公义会宗教的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总共有七十一个人组成。那么最高的这个领导者，那个长主席哈，就大司祭啊，大司祭。不过呢，我们今天在整个的犹太的文字记载里面，各种不同的文学记载里面，我们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例子啊，公义会在大司祭的家里面聚会来执行这个会议的程序，这个没看过啊。不过就是这边是这么写的，他们说这边是整个情境是公义会的那个情况这样子的。好，那么公义会本来公定的他们的聚会的场所呢，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和老城最古老的城墙的南边。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平常去看那个西墙啊，看下我们面对墙的话，就对，我们面对墙，我们面向东边嘛，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看西墙，我们面向墙，我们面向东方，对不对？但我们右手边的就是出城门那边，就是上公益会的地方。就是你在有概念，就那边是城的南边啊，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在挖，那个大概是过去公益会聚会的地方，这样子。好，这是我如果你去过的就可以明白我的话，我没有去过的没有关系，找机会去就知道了哈，很简单。好，那么当然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几点钟啊，是哪些人在里面什么耶稣，这个基本上我们已经无法完全历史上的考证，就接受这个马窦的叙述就好了。那马窦呢跟随着马尔谷的表达，那么他在这个人物上面的东西有一些简单的跟动。不过呢最重要的是伯多禄呢这边跟着耶稣，远远的跟着耶稣去了，也进到这一个大司祭的庭院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埋下了伏笔，因为下面就有他否认跟耶稣关系的故事啊，他必须要留在那边，不然就无法发生的故事，应该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我们知道伯多禄否认耶稣的故事也是四部福音都叙述的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啊，特别是马窦福音里面伯多禄角色非常强，非常正面啊，已经接受是一个马窦的团体，就是接受伯多禄是教会的领导者
啊，最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们不会创造一个让他难堪的故事来写的，不会的。啊，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去世，他们写福音，伯多禄也去世了，哎，已经留下了非常好的典范。啊，那么他们在写福音，回忆以前的故事，但不可能无中生有创造一个故事来让伯多禄很难堪。懂我的意思吗？这所以说这些是一些我们当然从人之常情去想来推论，这说这应该是一个真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呢，一开始说伯多禄远远的跟着进到这一个圣殿里面去。好，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跟着进到那个大司祭家里面去。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就是很清楚，在审问当中，耶稣宣告了自己的身份，因为被大司祭逼着问啊，非答不可。耶稣宣告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呢，伯多禄却否认了跟耶稣有关系，这个对比就更强烈了，更强烈了。你懂我的意思？这非常有趣的描写。本来如果说耶稣没有这么样的直接明白的讲，在前面的福音经文，耶稣都没有这么明白的说啊，他就讲人子。那现在呢就很清楚啊，当人们问他，他答。好，现在从59到62节是审问的部分啊，审问证人。犹太的法庭有点特殊啊，我们当然只能跟那个罗马法庭比较啊。罗马的法庭在审问时跟今天差不多，他一定要问被告啊，就是就别人所控告的事实问被告你怎么说，对吧？有什么说辞，什么反对？可犹太的法庭呢，最重要的是问证人。各位记得吗？达尼尔先知的故事，有一个苏珊娜被两个老头迫害，对不对？然后达尼尔就去审问，他问他们在哪里，问那个见证，因为这两个老头告他是证人嘛，啊，说看到他，看这个苏珊娜跟别的年轻人不轨，对不对？他们就先审问证人，是一样的。所以犹太的设法庭很有趣，他们是特别重视证人。先问证人，那公益会现在也是一样，按照这个程序来问。不过呢，他们怎么样？证人之间的证据、证词彼此不一样。那这边马窦就是写得很强烈，说司祭长全公益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见证，就是一定要把他罗氏入罪的意思了啊。我们说一家之罪，可犯无耻，要把那个词找到就好了，这个意思。这不是非常明显的说，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强调，这应该是马窦特别的笔法了，强调一点是怎么写出来。好，最后呢，60到61节，两个证人出来作证了，说他们听见耶稣讲话，讲什么呢？他说耶稣说关于这个圣殿啊，我能够拆毁天主的圣殿，3天内把它重建起来。好，这个话语当然是对圣殿具有攻击性的啊，预言圣殿必将要毁灭。那么这个言语呢，对大司祭的团体当然已经是一个判罪的理由了，侵犯圣殿已经是亵渎啊，因为圣殿是在犹太信仰里面当然是什么，是天主具体临在之处。而且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攻击圣殿啊，那么一定会引发强烈的反对，甚至于暴动啊，就是讲那个民间就要动用私刑的了啊，就是可能就会一个暴动的一个冲突点。那么所以犹太法庭一定要制止，当然可以想象罗马政权会赞成的，罗马政权希望安静啊，安宁最好，不要闹事，大家都不要闹事。这个时候呢，可以想象这样的行动里面应该有罗马的当时地方的驻扎官的支持的。好，不过呢，这两个人证词也不相符啊，很有趣啊，这两个证词那么也不一致等等的。但当然这个马古这么说的啊，这两个人也不一致。马窦虽然没有明白的说，但是应该是预设这个情境啊。马古很强调两个人出来作证了，那么还是一样证词呢不一致。不过这个情况其实让我们并不需要太惊讶，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类似的话留在圣经里面，就是耶稣关于圣殿讲的话有非常多留在圣殿里面，包含什么？约望福音讲耶稣一开始生活的一开始，就在怎么样，在耶路撒冷清洁圣殿时讲这样的话， 对不对？那么这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在别的福音里面都写在耶稣生命的结束之前。你看这些不一致的情况，你就明白哈。那么包含什么？人们对施德望的控诉，用这个话，宗徒大事录六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宗徒大事录，我只是问各位说明，这是一个在初期教会非常强的、流传非常广的一个传统。哦，对不起，应该不是第六章了，我。啊，对，六章十四节哈，六章十四节，他说他们控告这个施德望啊，把他抓到公义会里面，然后怎么样设下假见证，说这人不断的说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因为我们曾经听见他说过，这个拉扎勒人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并要改革梅瑟给我们传下的官吏。你看，这是当然，这句话应该是影射耶稣跟对于圣殿相关的话语，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啊，这个关于这个耶稣谈到圣殿的话，我们可以相信是一定讲过的，所以它有非常广泛的流传。在流传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就出现了。今天我们当然已经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耶稣到底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明确的内容。我说不奇怪，我们可以这个明白这个情形，但是在这样可能这个现实的情况里面，那么让这个在编辑的这个讲到耶稣苦难叙述时，那么人们就是把这个混合编成为了人们编造假证据来陷害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的一个安排。耶稣一定讲过的，我们想最符合历史情境的因素呢，应该是耶稣说了这样的话，圣殿要毁灭，那么耶稣呢三天之内要重建起来，当然这是核心的因素啊，核心因素，至于他怎么讲的那真的不清楚了，但这些话已经足够让犹太人啊要把衣服撕裂了，亵渎天主，不得了的一样的一个言语样子。好，那这是基本上的审问。那么关于这样的审问呢，可是人们在问见证时、问证人时，那么大司祭当然后来也问耶稣啊，六十二节啊，这些人作证反对你，你不回答吗？耶稣呢不讲话，不讲话，好像是。当然这边很可能就是反映了这个以赛亚啊五十三章嘛，那个上主受苦的仆人，对不对？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七节的话，就是你注意到这个初期教会在描述耶稣的故事，他们在理解耶稣的故事总是用旧约的背景的，就很多情境一定要放在这个旧约里面去想，特别是这个上主受苦仆人，特别是耶利米亚先知那个图像啊，这些图像里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的。好，这是在公义会前审问证人时以及耶稣不回答的情况里面。好，那么当然耶稣不回答让大司祭就怎么样不知所措，不知道他怎么办，就逼他啊，在六十三节六十四节里面他采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行动，他说我因生活的天主启示命令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墨西亚天主之子，当然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话啊，就是因天主之名啊命你要讲啊，这当然是一个最隆重的情况。这个时候当然你很明白耶稣就不能再回避，这个时刻就是真理的时刻啊，真理必须要彰显的时刻。那么我们可以想啊，大司祭这边啊，他基本上是希望引诱耶稣来承认他就是这个来自于达卫家族的墨西亚，那如果是呢，那他就要问那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说怎么证明你是好像是。那如果呢耶稣不承认啊，那么大概这应该也是这个大司祭本来预设的，他不会承认的好像是，那么他就可以说啊你是一个骗子啊，是一个引诱人们啊暴乱的一个骗子，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 当然很多可能性会发生，不过我们知道耶稣呢却非常干脆啊，耶稣让大司祭省去很多麻烦，直接讲我就是，他说的叫和你说的是很清楚啊，你说的是马古直接讲我是就完了，很清楚啊，就是承认，对不对？那么马窦说你说的是，然后加了一段话，马古没有的，他说并且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的右边，大能者右边，那么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这些话我们都还记得，对不对？人子坐在大能者右边，乘着天上云彩将来，来自于圣咏110首以及达尼尔第7篇那个末世的人子概念，我们跟我讲过好多次的哈。达尼尔第7章圣咏110篇第一节，这两段话是被耶稣引用，用在这现在这个他对于大司祭的回答里面，非常清楚的。犹太的传统的理解，墨西亚是达卫之子啊，是来自于达卫家族的。那么这个传统的墨西亚观念呢，那耶稣还必须加上更清楚的说，他是真正带来救援的。只不过耶稣当初啊，是不是这用这个形式表达出来，我们当然还是一样，客观的历史上我们很难去考证。马窦的编辑的方式是明显的运用了圣经两段非常重要的墨西亚性的预言啊，就是圣咏110首第一篇以及达尼尔第7章第13节啊，这几句话里面就是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话马窦这边所写的应该是反映了初期教会对耶稣的信仰啊，是不是耶稣自己口中这么说我们很难考证，我们可以相信是初期教会是这么相信的啊，相信耶稣是这么一个墨西亚，他并不仅仅是达卫之子在政治上来拯救老百姓而已，不只是如此啊。所以耶稣呢这边所表达的是天主呢一定会高举他啊，高举他，而且这个期待呢应该是怎么样，马上就要发生，所以从现在开始，从此怎么还是看见了那个时候这个对于这个世界末日的期待是非常强烈的啊，末世性的期待，耶稣当时生活的时候是存在的，到马窦写福音时还是很强烈的啊，所以从此。那么这个耶稣的回答让整幕戏啊，你把看这戏啊就到了最高点，那个张力啊到了最强的地方。那么根据大司祭的信仰，耶稣当然不是墨西亚，而且是一个诱惑民众的骗子啊。那么现在呢，耶稣讲的话给大司祭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啊，耶稣自己讲出了亵渎天主的话，在大司祭的理解里面很清楚的。不过我们回到这个历史里面看啊，你看耶稣的讲法，他反映的是在这个福音的里面，这句话耶稣的话其实反映的是初期教会的信仰，那大司祭的态度呢其实反映的是那一些不接受耶稣的人的信仰，那这个冲突到今天还存在，天主教跟犹太教到今天还存在，这是非常关键的几个问题，不是小问题啊，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这是最大的一个核心，去区别两个不同教派，是让我们承认天主教啊，在整个的宗教历史来看有非常深的犹太信仰的根，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隔断啊，不同，或者我们讲超越。就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当然是超越的。我就发现耶稣真的是天主子。好，那么耶稣这句话呢，当然就怎么样，让整个的审判情况就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个罪已经够足以定罪。这句话，大司祭怎么样，就把衣服就撕裂了，这是一个亵渎天主的话啊。因为这个人子坐在大能者右边，就是坐在天主右边的意思，跟天主平行的变多的意思了，当然是一个亵渎天主的话，他把衣服撕裂，这过去的 过去的在犹太社会里面表达悲愤，表达这个很愤怒，表达对天主这个极端的这个觉得不应该如此，就把衣服撕裂。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好几次这种故事这样子，那么判断当然也就非常清楚了。他问群众们说：“你说该怎么办？”把他带死。看我们今天这个选举语言，对不对呀？对呀，是因为哪一段你就知道，我们的圣经有很好的基础，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话让群众来讲出来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传统上如果是亵渎天主的话，一般人立刻就被怎么样拖出城外，用石头砸死。记得狮子王的故事吗？就是这样子的啊。但犹太社会本来是这样子的，这样子。那这边我们比较不清楚的是，到底为什么他们当时没这么做？当然最简单的说，因为在那个时刻里面，犹太社会没有权力派人实行啊，因为罗马政府还维持一般的政治上的一个平静啊，一个平静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耶稣的话让他自己啊就被大司祭清楚的在公义会当中定了罪。好，最后呢67到68节，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嘲笑跟戏弄啊，这有点骇人听闻呐。好像这个整个法庭都乱掉了一样，好像那个大法官在审案，下面那个旁观者开始就是打痛打一顿的。你看我们今天那个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警察去抓的一个，通常比较见的是一个犯人啊，那个被害者的家属很生气，把他痛打一顿，那个味道。那警察要维持秩序，不可以，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这个惊讶的情况。那他们说墨西亚，你猜猜看谁打你？当然是戏弄他的话嘛，就是很清楚，在他们的生活情境，他们已经这样想了。耶稣好几次以先知的身份出现，或先知的姿态。好，那既然是的话，墨西亚先知啊，你猜谁嘛？谁打你？我应该知道一切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讲谁呀、啊？怎么样？不过我们这些行动啊，真的是让我们看来是真的是骇人听闻的行动啊。从客观的历史来看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这样子发生，因为法庭上面不会这么乱的，不会这么乱。有趣的是路加的描写啊，是在耶稣被捕的时候还没有送到这个大司祭那边去审问之前，耶稣被打。我们看路加22章，好，在1632页，我们就顺便这个多讲一点没关系。你看，先是47节哈，耶稣被捕，对不对？有吗？接着就是佛多禄就背叛，否认跟耶稣关系了。我们很惊讶啊，还没到大司祭那边。然后呢，63节，好，61节是鸡叫啊。63节呢，那些欺压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蒙起他的脸来问他说：“你猜一猜谁打你？”还说了许多别的侮辱的话。然后天亮以后呢，才去什么公议会里面审判。66节，大概这个情况是可能的。啊，就是在人们来逮捕耶稣时，那些这个军人呐、佣兵呐、等东西啊，是来他们可能本来就已经是有不同的理由啊，来或者是直接的恨耶稣，或者是趁机卡油的，啊，就把耶稣打了一顿，笑了一顿，骂了一顿，啊，这可能是应该是当时发生的情景啊。那像马窦福音这个写法里面，就是有这个事件，就在顺序上面他稍微做一些争动，可能已经不太符合这个客观的这个历史事实，不重要。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只是核心啊，只是那个形式上有些顺序上也不太明确，但是核心的事件应该还是一致的。好，我们就继续看下面那个69节到75节，马窦26章69到75，耶稣伯特禄跟耶稣之间的关系。69节，伯特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说：“你也是从那加里勒亚人耶稣一起的。”他当着众人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他出去到了门廊，另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对他对那里的人说，这人是同那撒勒人耶稣一起的。他又发誓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过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的确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立时鸡就叫了，伯多禄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一在外面就伤心的痛哭起来。好，这是伯多禄否认耶稣的故事。一样的，四部福音都写了，那版本呢就是各自不一样。那么最独特的应该是若望的写法，当然有空大家可以看一看若望福音那个十八章的叙述，有空你看看，我这边就暂时 不翻了哈。那么可以肯定这个事件应该是一个真正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哈。出去教会的人不会创造一个故事让这个伯多禄难堪的，不至于的。那么他们四个福音作者的共同点呢，都指出了伯多禄一共有三次否认跟耶稣的关系，而且呢都是耶稣事前预言过的，预言跟后来的事实完全相符啊，很清楚。那么当有一些这个小的地方不一样啊，就是谁来逼着伯多禄回来指证伯多禄跟耶稣认识，这人不一样啊，这个写法不一样。那么事件发生的地点也不一样，我们知道若望福音说在烤火嘛，对不对啊？还有这个鸡叫几次也不一样，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只是说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明白就是福音的作者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自由，因为他们当时收集资料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肯定客观的事实，就非常自由的做这些编排这样子。好，马窦呢基本上还是一样跟随着马尔谷，不过他的戏剧性更强，是一次比一次激烈啊。你看一开始的七十节，伯多禄否认他是属于这个耶稣的团体的啊，他是什么当着众人否认。然后呢七十二节他发誓啊，发誓。然后呢七十四节他诅咒加发誓啊，你看一次比一次强啊。就你注意到这个东西是我们应该读出来的啊，在你在读的时候读出来，就是尝试把他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真的读出来啊。平常我们讲这个读懂啊跟读不懂啊，这是关键的。就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是太因为文字太熟悉了，就哇就看过去了啊，没有看仔细。你看仔细发现这个写法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层层上升的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伯多禄呢他真的是摔得很重啊，摔得很重。你知道这边哈、啊、发誓然后诅咒加发誓，在马窦福音里面听起来特别刺耳，因为三宗圣训讲的不准发誓，不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准发誓。就是你在福音里面懂这句话，是马窦福音的话听起来特别刺耳，这边的伯多禄的情况是很尖锐的表达。所以他对耶稣不忠实，他否定他属于耶稣，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摔得有多重，他的悔恨也多深了。后来呢伤心痛哭起来啊，当然是难过了，难过啊，难过他居然会成为这个样子，那么很清楚的。好，马窦福音的画面是很清楚的。伯多禄远远的跟着耶稣走进大司祭，我们前面开始看过上一段经文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在庭院外面坐着。好，来了一个使女说，哎呀你是属于耶稣一伙的，好，他否认了。然后呢他到一个门廊外面，你知道从庭院出去到门廊哈，一个非常简单的图像是比较暗一点点啊，里面比较亮嘛，外面暗一点点，因为是晚深夜晚上，对不对？就是让这个场景就躲到他们，希望别人看不见他这个味道，躲起来的味道。结果呢，又来了一个使女，说你跟他们是说这个人啊，这个是对别人讲这个人啊，这个人跟那一个拉撒勒的也是一起的，他就嘛感到怎么样不得了哈、啊，这个威胁是非常强的，他再度否认了这边。 然后呢又有人说，哎，你这否认的话落下了底，你看那个加里贝尔的乡巴佬的口音很重哦，听出来了，哇，不得了，气得要命。那是这个时候当然怎么，现在当然是充满了威胁的时刻啊，你知道再下去好像觉得他已经无法抵赖了，只好用更强烈的方式说没有关系，要撇清关系。他怕跟耶稣沾到一点边，有可能被拉进去一起被审问。他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你们不得了，他怕。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然后呢，鸡叫了，他就离开那个建筑物，然后非常哀伤的痛哭起来。马窦以及这个马窦的团体啊，他们我们看整个的福音叙述是可以肯定，伯多禄对他有非常巨重要的一个特性。但我们很惊讶，就马窦很多地方其实他也保留了这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描写伯多禄在要求在海上行走时，他也下沉了，那是很难堪的事情啊。对对，这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事件里面很清楚的是，马窦并没有隐瞒这一些消极面啊。那么这些故事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马窦呢大概要透过伯多禄当个最好的例子提醒信仰团体啊，不要太过于信任依靠自己的力量啊，要记得靠天主啊，太依靠或只依靠自己的话那是危险的。我们常常会面对诱惑，常常有危险的，不依靠天主我们就跌倒了。那么跌倒以后怎么样呢？没关系，悔改就好了。所以他痛哭是一个非常深的悔改的表达，但是马窦就没有再写下去了。马窦福音从这里伯多禄就退场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不像若望福音，对不对？若望福音还有后来的吗？三次你爱不爱我吗？很不一样的，当然也是一件表达，就是望着表达这个伯多禄的悔改，很清楚的。好，那这边是一个马窦大概透过这个故事给信仰团体一个非常深的警告，我们可以这么明白，可以这么来了解。好，今天的最后一段话是27章1到10节，我们先看第一跟第二。到了早晨，众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就决意陷害耶稣，要把他处死，所以把他捆绑了，解送到总督比拉多那里。你看他前面已经判他死刑了嘛，对，公议会，对，然后现在怎么样又决意要陷害他。因为呢在那个时代里面啊，犹太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宗教的自由，不过呢没有判人死刑的自由，没有啊。判人死刑或执行死刑呢是罗马行政官的权利，他们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就必须透过罗马的政府，我们大概可以用借刀杀人的来描写，但自己不能够这么做。所以他们在清晨呢又集会怎么样，一致决议把他移交到这个比拉多那边去啊，讲把他怎么样捆绑呢解送给比拉多。这个解送这个字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律性字眼嘛啊，希腊文是跟各位讲过交出去，交出去啊，帕拉迪多密啊，是非常重要，交出去，交出去，像犹大是把耶稣交给他们一样啊。耶稣说他要被交在人子手中，那么现在就应验了嘛。同样一个字啊，非常清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字眼，交出去了，表达什么？天主的旨意快要实现，又往前走了一步啊，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罗马政府要开始出面审问耶稣。我在审问耶稣之前呢，有一个小插曲，关于犹达斯的结局啊，3节。这时出卖耶稣的犹达斯见他已被判决，就后悔了啊，看见耶稣被判决就后悔了。他把那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了。”他们却说：“这与我们何干？是你自己的事。”于是犹大斯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司祭长拿了那些银钱，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入献银箱内。”他们商议之后，就用那钱买了陶工的田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用。为此，直到今日那才称那块田地为血田。
这就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他们拿了30块银钱，就是以色列子民为被卖的人所固定的价钱，用了这钱买了陶工的那块田，就如上主吩咐我的。好，这段话是描写犹大斯的结局。那么犹大斯他开始后悔啊，去见司祭长，那么司祭长给了一些这个回应啊。这段话是马古没有叙述的，马窦他加进来的，那么可以相信应该是在马窦他的团体里面流行比较广泛。不过这故事我们知道在中途大师录也叙述了，我们看一下中途大师第一章，第一章是一开始要补选这个一个人替代犹大斯的位置，对不对？他先要解释为什么需要做这个行动，就伯多禄讲了一段话，基本上就是讲犹大斯的命运，他的结局。中途大师第一章啊，在第二页后背面的一页，在第16节啊开始。好，我们看一下。伯多禄他在聚会中起来发言，第16节他说，诸位人人弟兄，圣神借着达味的口关于领导逮捕耶稣的犹达斯所预言的经文必须应验，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分沾了这职务的一份，但这人竟用不义的代价买了一块田地，他倒头堕坠下，腹部崩裂，一切脏腑都流了出来，耶路撒冷居民尽人皆知，为此他们以本地话称那块田地为哈克达玛，就是血田的意思。原来在圣咏集上曾经记载说，愿他的居所变成荒土，没有人在那里居住，又说让人取去他的职位。好，这边的描写也是讲犹大斯的结局，当然是跟马窦版本不一样，他自己买了田啊，然后怎么样？这个倒头坠下，腹部崩裂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情况？就是好像是切腹的味道哈，对不对？那个味道，但是就可以明白了。但是不同的版本啊，就是描写犹大斯，应该是犹大斯的结局在初期教会里面也是流传相当丰富的啊。只是说，那至于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去考证。那么血田呢、啊，应该是引用了这个圣咏的话嘛，69首，以及这个扎加利亚先知都讲过这些话，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大概就没有关系，知道他是用的东西。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啊，就是犹大斯的结局啊，这个故事在流传当中可能跟耶稣苦难之间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马窦呢他直接拿来这边放进来这边讲而已啊，只是为了要多一点这个。圣经的应验的例子。那么我们知道在最后面这段经文的结尾，这个应验的先知的话，这是马窦福音最后一次说了啊，圣经的话应验了最后一次，但只是这样的一个马窦特别的编辑的一个目的来放进来的，客观的历史知识我们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啊，圣经有好多次描写这个坏蛋的这个死亡，那么都是这个非常戏剧性的描写。我们看一个例子，马加伯下第9章，在旧约马加伯下第9章啊，在782页。好，这是一个当时的安提约古四世啊，一个最强烈迫害犹太人的一个君王啊，一个王国王啊。但是好，我们看看啊，这个很有趣啊，这个描写。我们从第9章的这个第4节开始啊。好，那么这个人呢，他勃然大怒，想把别人打败他的耻辱，向犹太人报复。就命令狱者不停地加紧赶路，然后呢，其实啊是上天惩罚他，吹破他。当然这是作者的解释嘛，哈，他现在这个行动其实呢，天主要罚他了，怎么罚呢？好，他说他傲慢地说了，我到了耶路撒冷，必要使这城成为犹太人的坟场。
好，但是无所不见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用不可救药和从未见过的病症打击了他。怎么样呢？他刚说完这话，他的丈夫痛得不可忍，五肋感到剧痛，这是极其公道的，称赞一下。因为他从前用各种罕见的刑罚拦围过别人的丈夫，他不但不止息他的蛮横，反而更加骄傲，向犹太人发泄他的怒焰，下命快跑。正当御车风驰电掣的时刻，他忽然跌下来，跌得十分惨重，浑身只得错了节。刚才致命不凡、叱咤风云、响梁三峰的人，如今却躺在地上被人用床抬起，这事叫人知道是天主威能的显示。况且又从这万恶的人上生出了蛆虫，他虽然还活，这个肌肉却一块一块的脱落，疼痛万状，腐烂的臭味使全军想呕吐。刚才仿佛要触摸天上星辰的人，现今为他这难忍的臭味，没有一个人愿意抬他。这样因痛苦缠身，他的狂傲方开始止息。因为天主的惩罚，痛苦逐渐增加，他也逐渐觉悟。当他自己也无法忍受自己的臭味时，他就说服从天主是理所当然的，有死有坏的人绝不可以妄想天与天主平衡，最后就死掉了。啊，你看这描写的很精彩，对不对？这个坏蛋的那个死亡啊。那我们知道，另外中途大师有一个故事也是一样，那个黑洛德阿格里帕也是一样，讲他讲话时候，对不对？人家说啊，这是神的声音，突然间被虫吃光了。你看那个中途大师录这个。在第十二章，各位我们看，意思这大概是一个共同的，你可以想象共同的一个文学类型啊。在过去，在古老的犹太希腊文学里面，描写这些这个坏蛋的死亡，就是想尽办法让他死得很悲惨、很恐怖这个样子。当然，犹大师的故事，他大概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悲惨。那至于具体怎么样，那这边的、那个、是跟那个文学的表达是这边的叙述是一样的呢？可能我们不必这么懂，我们就明白，就是他的描写的目的是要呈现这个。那这个尤大师结局是很悲惨的。那么写田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啊。那么他说，直到今天大家都还知道这个地方，对不对？这边说的。那么这个直到今天是什么意思？是写福音的那一天啊？当然不是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对不对？这要分啊，读者在读书时明白，要这要站到那个作者的立场，或者把自己当作当初作者直接的写作对象来明白。好，直到今天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当然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啊。那一般的学者认为，很可能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因为它有三条山谷啊，汇集之处。这样子，这边在陶工嘛。我们知道，在那个耶利米亚先知里面，耶利米亚去看一个陶匠去拉胚，然后做陶，有一些那个感受啊，原来我们就像在天主手中的器皿一样。那陶工的家，当讲大师那个有关系，用这些话。这么简单这么讲啊，大概这样子。具体在哪里，我们今天真的没办法仔细的定断。最后的那个圣经的应验的话，其实并不是耶利米亚先知书而已，其实比较是撒加利亚的话。撒加利亚第十一章十三节这么说：我拿了那三十两银子投在上主殿的宝库里。然后呢，别的话就是非常用隐射性的提到几段耶利米亚的故事里面，大概因为耶利米亚比较著名啊，他就用了说归给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先知里面讲，撒加利亚跟耶利米亚相比，当然是耶利米亚比较著名。那各是我们常见的犹太手法啊，如果他混合引用圣经，他只提一个人，其实最著名的，当然是这个原因了、啊，好像是。当然我们这边看最后这一段话啊，这个犹大师的故事，他后来后悔了，后悔了。那么他这故事呢，马窦直接安排在什么？伯多禄痛哭之后，安排在伯多禄否认跟耶稣的关系之后。大概是可以这么想啊，两个门徒都犯了严重的过错，都跌倒了，基本上他们都否认耶稣。伯多禄当然是否认跟耶稣的关系，那么犹大是把耶稣就交了出去。不过呢，他们都犯的错是一样的，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严重的过错以后，反应却不一样。一个呢是伤心痛哭起来， 一个呢是绝望而上吊啊，很清楚。那么关键的重点是犹大是他的自白，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我犯了罪，犯了罪。当然这句话里面怎么样，反过来说他现在承认耶稣没有罪啊，没有罪。不，基本上我想马窦在这个地方透过这两个故事，伯多禄跟犹大是放在一起要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犯罪我们都犯的啊，连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伯多禄就不要提了，大总徒，对不对？犹大师应该是跟耶稣非常亲近的人，在绝对不比别人差的啊。那么在这个路望福音描写里面，我们知道嘛，在耶稣最后晚餐时坐在耶稣身边的，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那这样的人也会跌倒的。说基督徒跌倒时不要太惊讶。不要太惊讶，就是要 认罪、啊、悔改，相信天主的爱赦我们的罪、啊、相信天主的爱能让我们重新开始。这应该是马窦他所愿意讲的话，就是把这个故事加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大师的死亡以及伯多禄的痛哭。好，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边，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阅读有关你苦难的叙述时，更深的经验你愿意服从天父的旨意，更深的体验你是如此孤独地面对了一切。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对你的信仰，求你帮助我们汲取伯多禄犹大师的教训，帮助我们在犯错时能够即刻醒悟，并且信赖你的仁慈，接受你的宽恕，重新开始。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大家国庆日快乐，日快乐。